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7月1号礼拜六，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系黄晓翔。今日嘅主要内容有：美国通胀继续走低，但消费出现停滞；苹果市值逼近3兆美元，花旗唱好；中国制造业连续3个月萎缩，就业正在恶化；经济太悲观，离岸人民币急跌失守7.28。摄取私人数据，OpenAI 遭到集体起诉，微软亦都有份。维珍银河太空商业飞行成功，开启太空旅游。国际油价不断下跌，4年嚟首次连续季度下跌。印度诞生全球第四大银行，客户超过德国人口。我哋嚟睇详细内容。今年美国经济嘅强劲扭转咗市场对经济衰退嘅预期。美股礼拜四再度收涨，礼拜五盘前主要股指期货上扬，上涨幅度喺0.3%至0.5%之间。最近几日强劲嘅经济数据巩固咗对美联储将会继续加息，以抑制通货膨胀嘅预期，从而助长咗债券嘅抛售，债券价格不断下跌。10年期国债嘅收益率从礼拜四嘅3.853%上升到3.884%，处于3月初以嚟嘅最高水平。国际股票指数亦都喺度走高，欧洲斯托克600指数上涨超过1%，石油同天然气股领涨。中国嘅上海综合指数上涨咗0.6%，但日本嘅日经225指数下跌咗0.1%。礼拜五朝早8点半，美国商务部公布最新数据，美国5月 PCE 物价指数同比上涨3.8%，符合预期，低于4月份嘅4.4%，环比增长咗0.1%，亦都同预期持平。核心 PCE 物价指数同比上涨4.6%，低于预期及前值嘅4.7%。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停滞，美国五月个人收入环比上涨咗0.4%，高于预期嘅0.3%。月个人消费支出上涨0.1%，低于市场预期嘅0.2%。嚟睇今日美股开盘指数，今朝早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标普500指数盘初涨0.59%，道指涨0.43%，纳指涨0.95%。嚟睇个股消息，苹果股价攀升，市值直逼3兆美元大关。巴奇分析师 Atif Malik 给予苹果买入评级，目标股价240美元，意味住仲有30%嘅涨幅。Malik 对于苹果嘅商业战略同喺新兴市场嘅发展机会十分睇好，话佢系一间好似软件公司一样思考嘅硬件公司，并认为市场低估咗其毛利率持续增长嘅潜力。苹果股价盘前上涨0.8%，报191.1美元。运动鞋巨头 Nike 喺礼拜四下昼公布咗弱于预期嘅收益之后，今日本前股价下滑咗近3%，报110.08美元。该公司表示将会继续对商品进行打折，因为要清理库存。艾斯摩尔盘前跌1.7%，报710.66美元。荷兰礼拜五发布出口管制新规，将会限制更多艾斯摩尔嘅晶片生产设备运往中国。艾斯摩尔亦都公告话，目前所有浸没式 DUV 出口需要得到荷兰政府认可。邮轮营运商嘉年华嘅股价喺盘前上涨咗3%，报17.68美元。喺今年嘅今为止已经翻倍嘅情况之下，有望扩大涨幅。嘉年华喺今年标普500指数当中表现第三好嘅股票，超过咗包括 Tesla 在内嘅公司。电动汽车初创公司 Nikola 嘅股价喺盘前上涨咗2.4%。此前该公司喺一条推文当中表示，佢而家符合纳斯达克关于维持1美元最低股价嘅要求。华尔街日报报道指，中共国家统计局礼拜五公布6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5月份嘅48.8小幅升至49，但未能够越过50呢一个荣枯分水岭。呢个系连续第3个月该指数处于萎缩区间。同时，非制造业亦都疲软，两者嘅新订单双双下降，制造业同非制造业嘅就业人数亦都有所下降，表明令人担忧。 洲嘅就业岗位短缺正在恶化，尤其对年轻人嚟讲。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6月份嘅从业人员分类指数降至 48.2， 为连续第四个月处于收缩状态，凸显出劳动力市场持续面临嘅压力。5月份16至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达到创纪录嘅 20.8%， 部分原因系制造业嘅工作岗位流失。报道话，尽管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对出口企业减税、允许人民币贬值，但来自海外的订单仍在下降。6月官方制造业 PMI 当中的新出口订单分类指数继续下降，跌至5个月低点 46.4， 新订单指数为 48.6， 仍然处于萎缩区间。报道指出，制造商将供应链多元化的这个趋势可能会削弱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海投宏观说，除非很快推出具体的支持措施，否则最近的需求低迷有可能陷入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尽管中共当局采取了维稳手段，但人民币仍然继续跌向 7.3。 6月30号人民币中间价报 7.2258 对1美元，较上一日中间价下调50个基点，继续创去年11月10号以来低位。人民币对美元在岸价收市报 7.262 元对1美元，下跌了197个基点，刷新近8个月新低。欧洲交易时段，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跌破 7.28 关口，最低触及 7.2858 水平，再度刷新7个月低点。交易员说，美联储继续加息，人民币如果未有实质利好消息，将会难以摆脱弱势。自5月以来，由于担心经济放缓同美国的利差扩大，人民币一直面临巨大的抛售压力。Grow Investment Group 首席经济学家洪浩礼拜四在一个网络研讨会上表示，人民币疲软反映了对经济增长的极度悲观预期。不过他认为，除非发生不可预测的事情，否则他认为人民币不会大幅下跌。在 ChatGPT 广受关注之后，其开发商 OpenAI 亦都成为焦点。不过这间公司现在正面临集体起诉，指控该公司为了训练其大型语言模型，摄取了大量个人数据，并要求赔偿30亿美元。据自由财经报道，这群匿名者的代理律师向加州北区地方法院提起集体诉讼，指控 OpenAI 从网络上摄取3000亿个字词、书籍、文章、网站和贴文，包括未经同意获得的个人信息，说该公司的专有人工智能个人数据库 WebTest2 是从社群网站 Reddit 的贴文及其连接的网站当中找取的大量数据，违反了私隐法。原告说， ChatGPT 和 OpenAI 的其他产品都是在未经许可之下获取私人资料的，而微软因为计划向 OpenAI 投资130亿美元亦都被列入被告。不过专家认为，摄取是原告方的讲法，很难将他的收集个人资料活动定为非法行为。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29号成功将首批付费乘客送上太空边缘。这项名为银河01的太空商业飞行服务为时90分钟，在格林威治时间下午2:30从新墨西哥州美国太空港起飞。维珍银河采用一架母舰大型运输机从传统跑道上起飞，到达一定高度之后释出火箭动力飞机，以近3马赫的速度进入太空之后再划长返回地球。大约2年前，英国亿万富翁布兰森在维珍银河首次人员满载试飞当中航向太空，开启了利润丰厚的太空旅游新时代。但维珍银河跟住落嚟却面临挫败，包括一度遭到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下令停飞。之后实验室测试结果发现，维珍银河载具的某些材料未达到强度的要求，机队必须升级。维珍银河5月试飞成功，在29号的商业飞行之前，维珍银河共进行了5次试飞。根据彭博社报道，布兰特原油恐怕出现30多年来的严重季度亏损。目前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在每桶74美元以上交易，恐怕连续第四季下跌，而 WTI 原油期货交易价格就低于每桶70美元，亦都面临2019年以来的首次连续季度下跌。 市场面临一系列阻力，从亚洲经济复苏乏力到各国央行大举加息，再到俄罗斯强力的销售，整个季度市场都面临着诸多不利因素。油价后市看跌的氛围笼罩整个市场，盖过沙特减产以及夏季需求强劲的乐观情绪。彭博社报道，油价下半年的前景喜忧参半，有部分人士乐观认为市场将会收紧，这样将会支撑价格，但美联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加息，这样将会拖累能源消费。以价格观察，八月交割的 WTI 原油价格本季下跌了近 8%， 波兰特原油预计将会出现连续第四个季度下跌，这个是自1988年以来最长的连续下跌。在美国对中国开始制裁之后，印度就不断地传出好消息，不仅有很多企业投资印度，连印度的银行亦都表现优异。据自由财经报道，印度市值最大银行 HDFC Bank 有望同房贷机构 Housing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 在7月1号正式合并。合并之后，印度将会诞生一个市值大约1720亿美元的金融巨头，它的市值将会排名全球第四位，仅次于摩根大通、中国工商银行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是 HDFC Bank 最大的投资者之一。据彭博社报道，新的 HDFC Bank 将会拥有大约1亿2000万客户，客户数大于德国总人口，分行数将会增加到8300多间，员工总数亦都超过17万7000人。麦格里集团金融服务研究主管加纳帕希表示，在四年内翻倍成长是全球银行少有的规模。他认为 HDFC Bank 的成长率达到了 18%-20%， 而且获利成长能见度亦都非常高。该行还计划在未来四年让分行机构数量成长一倍。HDFC Bank 的表现亦都将两间印度同行抛在身后。截至6月22号，印度国家银行和 ICICI 银行市值分别为620亿美元和790亿美元。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